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今天的你好吗？来到这周工作的第四天，希望你仍旧有充足的体力和精神面对一切。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让自己休息一下，打开视野，帮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考的方向。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继续挖掘亚洲独特的动物，从中也有所领悟。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的栏目里，我们一同挖掘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的老虎，可以大致分为大陆虎跟转他虎。而我们上周则是更加细部的探索老虎的八个亚种，它们能够在各种极端温度下生存，也能够栖息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包括雨林、草原、热带稀疏草原，甚至是红树林跟沼泽。这八个亚种中，却有三个亚种已经绝迹了。二十世纪初，全球大约有100,000只老虎在野外生活。到了今天，野生老虎的数目和过去相比已经急剧下降，全球大概只剩下3,500只左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整理出四个原因。第一，老虎被视为珍贵的传统中药材。在传统文化中，老虎等同于力量，所以有许多人相信吃老虎可以让身体变得强健，于是也被视作珍贵的中药材。在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下，村庄的居民逐渐意识到老虎以及作为制品的经济价值。如果从事野生动物的贸易有助于村庄的经济发展，这个村落通常会衍生出具有计划性的猎杀行动，进而造成老虎族群的生存危机。西伯利亚东部的老虎族群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虽然这个地区的森林遭到砍伐，但是因为人口密度低，所以栖息地破碎化的程度并不严重，也没有栖息地完全丧失的立即性威胁。然而，为了满足临近市场的需求，这个地区的老虎族群因而遭到大量猎杀而陷入了危机。在其他地方，森林砍伐的确导致栖息地破碎，这是老虎面临的危机之一。这个威胁在印度次大陆特别的严重，因为当地人口密度高，对农耕地的需求也很大。随着人口增长还有城市化的扩张，老虎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被侵占。森林被砍伐用在农业、采矿还有建设的项目，导致老虎的栖息地越来越小，越来越分散。这不仅限制了它们的活动范围，还削弱了它们的繁殖能力以及猎物的可用性。现在，只有亚洲仅存的森林栖息地有零星的老虎族群。这些最后的栖息地 有 43% 的几率，将近一半的几率可能会快速的因着非永续农业扩张还有都市化消失。在过去几十年间，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造成东南亚地区的老虎栖息地迅速的消失，除了印度次大陆，还有马来西亚跟印尼，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全球棕榈油最主要的产地。马来西亚跟印尼森林的减少，导致排碳量是全球数一数二。光是在印尼苏门答腊，世界上唯一同时栖息老虎、猩猩和犀牛的栖息地，在过去30年间，因为森林的砍伐，让自然森林的覆盖率减少了50%以上。至于泰国跟柬埔寨，随着人口族群的增加，对农耕作物的土地需求随之增加，这也让老虎失去了大部分的栖息地。可以这么说，在过去150年间，人类猖獗的偷猎行为以及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让老虎可以栖息的地方大幅减少了超过95%。老虎栖息地的减少势必也会带来第三个危机，与人类的冲突。老虎跟人类之间的冲突通常发生在栖息地破碎化之后，原始的生存空间变小，迫使老虎不得不往村庄移动。印尼的爪哇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类为了避免老虎出现或者是预防可能的攻击行为，于是猎杀它们以求杜绝后患，结果导致了1984年最后一只野生的爪哇虎被人类杀害而绝迹。因为人们发现老虎可以带来经济的利益，所以非法的盗猎还有贸易行为也让老虎的生存遇到了极大的威胁。老虎的皮毛、骨骼和其他身体部位在黑市上极具价值，不只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可以作为传统的中药材，还可以用于制作装饰品。最后第四个危机，人工饲养老虎的偏好，这个蛮特别的。基因库的保留对于不同老虎亚种的生存可说是重要的关键，而如今人工饲养老虎的数量是野生族群的3倍。然而这些人工饲养的老虎并没有受到生物学家的生殖控管，这就意味着亚种间的杂交会持续的进行。如果某些特征像是白色毛发成为人工筛选的偏好，也就是我们说的白老虎，那么未来保育计划的基因库多样性就会越来越低。全球野生老虎大约有3500只，而中国和美国各自有超过5000只的圈养老虎。在这个数目当中包含了某些合法的保育计划，主要以圈养老虎繁殖并且增加野生老虎的数量为主。如果以这样的用意来圈养，的确是有所帮助，但是仍旧有不少其他人，他们饲养的老虎是以贩卖老虎、贩售他们身体部位或者是相关制品作为牟利。这不仅是刺激了市场对于老虎制品的需求，也会让野生老虎的偷猎行为更加的猖獗。面对这些威胁，国际和地方保护组织更努力地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老虎。首先，建立和扩大老虎保护区是保护老虎的关键措施之一。这些保护区为老虎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栖息地，使它们能够自由地繁殖和狩猎。另外，加强法律的规范，打击盗猎行为也非常的重要。有许多国家已经扩大了对盗猎者的惩罚力度，并且加强了边境跟市场的监管，希望能够阻断非法贸易的链条。还有通过科普教育提高公众意识，让人们了解老虎的重要性以及它们面临的威胁，这个也是保护老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野生老虎所面临的困境，苏富比跟世界自然基金会新加坡分会曾经在2022年合作举办了一场结合艺术跟生态保育的特别拍卖。这次拍卖所得的收益都是用在支援东南亚地区的老虎保育项目，因为已经有许多国家没有老虎的踪迹了，或者是处在濒危的状态。 所以他们把拍卖的收益用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老虎保育工作，好保护森林生态，支持护林员的工作，吸引东南亚当地社区加入保育的行列。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所发表的报告《拯救老虎的意外收获》，当中叙述了政府援助机构和全球支持者为了拯救野生老虎筹措的资金，为亚洲野生动物和数百万人带来了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好处。从全球最大红树林苏达班地区绵延到不丹雪山温带森林的老虎栖息地，是与全球重要的生态系统重叠，其中许多地区已经是亚洲最后的野生地区了。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丰富，蕴藏着数百万人赖以为生的自然商品，还有生态系服务，包括减缓气候变迁、保护淡水、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维护当地人民的健康因素。也就是说，当我们确保老虎的栖息地，是有助于保护至少九个主要流域，为亚洲地区包括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都会区8.3亿的人口提供淡水资源。老虎生命线计划的负责人麦可鲍兹他说，用于拯救野生老虎的每一块钱都有助于挽救许多受到威胁的物种以及数百万人生命所系的生态系统服务。保护老虎栖息地有助于调节淡水，减少气候变迁的影响，并且提供干净的空气、药用植物和就业机会等等。成功保护野生老虎是亚洲永续发展的绝佳指标。随着亚洲经济快速发展，优先保护老虎将有助于保护当地永续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自然资本。保护老虎栖息地为老虎和人类的后代创造了双赢。如果我们没能拯救野生老虎，将连带失去这些好处。经过前两次栏目的挖掘，如今我们知道老虎活动的范围广大，而且它们跟亚洲象、豹和猩猩其他濒危物种一同共用栖息地，所以保护老虎的栖息地其实就是保护其他受到威胁的野生动物，包括濒临灭绝但是知名度比较低的物种，例如大部分时间在地底生活的紫蛙，紫色的紫，只能够在印度西部的高山地区找到它们。保护老虎同时也是为了这些需要保护的物种打了头阵。当我们一一探索老虎的处境，也许心中会浮现出一个问题，如果连这样强壮被称为森林之王的动物都会因着人类的缘故走向灭绝的危机，那么我们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先回到起初，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圣经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动物的关系原本并不是这样的。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他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动物不是偶然出现的生命，也不是单纯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出于创造主精心设计的一部分。老虎的力量、条纹的保护色、独来独往的习性都不是混乱的巧合，而是秩序中的安排。然而当人类选择离开神，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破坏就开始蔓延了。不只是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连大地万物也开始叹息。使徒保罗曾经说，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这句话仿佛为今日的森林、河流、老虎的状态做出了注脚。老虎所遇到的危机也不只是保育议题，某种程度上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心里的贪婪还有恐惧。当我们为了利益猎杀它们，为了便利砍伐森林，为了欲望把它们作为商品贩售，我们伤害的不仅是它们，也包括了我们自己未来的生存环境。是的，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人类正在破坏这些生态动物，指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也试图去补救。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是在这些外在行为的背后，关于人内里的状态。 那就是我们灵魂的破碎，我们的罪所导致这些败坏的举动。神的心意不只是拯救人的灵魂，也要恢复整个受造界与神之间的关系。圣经最后描绘的图画是万物更新的世界，那里有和平和谐，有人与动物共处的画面。这不是童话，而是神对终极未来的应许。也许你会说，我没有信仰，但是我也关心环境，关心动物。但那份关心也透露出一件事，我们心里知道生命应该要被珍惜，那份对生命的尊重正是从创造主而来的印记，因为一切的良善都是从他而来的。但是神不只是要我们如此，他要我们归回他，以他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我们本是他所造的，也被赋予他所赐予的责任跟权柄，要好好的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所以当我们以神的眼光看动物，就不是只是在问动物能够为我带来什么，而是会问我如何看顾管理神所交付给我的生命。老虎栖息地的保护带来淡水、气候调节、森林的保全，保护他们同时也就守护了数亿人的生活。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原则，神原本的设计就是要彼此连结、互相祝福的。当秩序被尊重，祝福就流动；当秩序被破坏了，痛苦就扩散。所以我们探索老虎的危机，同时也是在探索人类内心的方向。原来真正的保护不只是政策跟法律的设立，而是我们的心被神所更新。当人的心重新连结于创造主，我们也才会真正的学会管理、节制跟守护。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4张专辑《通往你的路》当中的《如你》。
站立在你左前，站立在你心事面前，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光照在黑暗里，是脸上怕刺都挪去，你话语如镜连进我心，容上加容因你胜利，我要贴近，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光照在黑暗。
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4张专辑《通往你的路》当中的《如你》。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老虎，并且一同整理了老虎所面对的四个危机。被视为珍贵的中药材，所居住的栖息地被破碎化，与人类之间的冲突，人工饲养的偏好。在八个老虎亚种当中，数量最多的老虎就属于主要生活在印度的孟加拉虎。印度人目前的人口已经超过14亿，还在持续成长当中。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创办人贝琳达·莱特，他说，印度在人口高度成长之下，人兽冲突已经成为保育最大的挑战之一。比如说，在田野周围，居民通常会设置电围栏来阻止野猪、野鹿吃掉农作物，但是老虎总是为时已晚才发现有电线，于是就被电死了。另外还有非法铁丝网的陷阱，这是亚洲虎跟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危机之一。因为这种陷阱很容易用脚踏车线等等常见的材料制作，又能够快速的安装，因此迅速遍布亚洲的森林。不只是印度，在柬埔寨曾经有一年就没收了超过3万个捕兽陷阱，这还不包括没有被发现的捕兽陷阱呢。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 WWF 的野生动物执法专家罗希特辛格，他说，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每天野外增加了多少捕兽陷阱，威胁了栖息地中的动物。巡守员每天从亚洲保护区移除数十万个致死的捕兽陷阱，但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2010年，圣彼得堡俄罗斯老虎峰会上，将7月29日指定为世界老虎日。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借此呼吁相关各国的政府要遏制非法铁丝网陷阱的使用，并且注意老虎野外数量大减的严重性。世界自然基金会老虎倡议主任麦克巴尔泽还特别地说，老虎是亚洲文化的象征之一，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老虎的栖息地也攸关着数百万亚洲人的福祉，政府应该要把老虎生态健康当作经济跟开发品质的指标，如此就能够互利双赢。听到这里，我们可以从印度老虎和人之间生存的拉锯战作为人性视角的切入和进一步的探索。一边是人口超过14亿的印度需要粮食、土地跟发展，另外一边是以孟加拉虎作为代表的野生动物需要栖息地跟空间，这似乎成为了一个两难的局面，要如何让人们的生活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又不破坏老虎的生存空间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三个视角的切入。第一个是，很多冲突的根源是源自于人类的恐惧跟贪婪。很多陷阱的设置不一定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恐惧。农民害怕失去一整年的收成，村民害怕孩子在夜里遇到掠食者，政府害怕经济停滞。恐惧让人做出防卫性的决定，但是恐惧也可能带我们走向极端，变为贪婪，希望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我们最深层的恐惧其实是与神隔绝之后的失序。我们开始靠自己确保安全，靠资源确保未来，靠控制维持平衡，然而越想控制，冲突反而越多。但是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从掌控而来，是从信靠神而来。当人心被恐惧驱动，就会筑起更多围栏，但是当人心中有平安，就会寻找和睦之道。第二个视角，我们是治理，不是掠夺。在上一段我们说到，上帝赋予人类的一个角色是治理大地，治理不等于掠夺，管理也不等于消灭或者是制造威胁，治理是带着责任的权柄。但唯有我们先被神所掌管，我们也才有正确的心态 和从神来的智慧治理万物。所以这就来到了第三个视角，真正的治理先从我们的心被神掌管开始。很多政策可以减少偷猎，很多科技可以改善围栏的设计等等，但是如果人的心不改变，市场的需求仍旧存在，陷阱仍然会出现。当人不再把自然当作任意夺取的资源，而是看作创造主的作品，当人不再用恐惧面对未来，而是信靠神面对将来，冲突就有可能转化为合作。或许今天老虎的困境也在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被拯救的不只是这些面对危机的物种，还有在焦虑跟恐惧中奔波的灵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2024年沙伦玫瑰教会和真道教会合作的专辑《屋顶上的敬拜》当中翻唱的印尼诗歌《我灵魂的主》。
你同在是如此强烈和靠近，我决定将生命
是蓝勇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比如同飞鹰，展翅上的飞行，轻轻啊。